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在列国纷争、国际形势复杂的年代，一些小国往往是受到大国的控制，春秋时代就是这样。除了齐、晋、秦、楚几个大国之外，在中原的小国，例如宋、魏、陈、蔡、许、郑等等，位置上是介乎晋、楚两个大国之间。为了寻求保护，所以就必须依附晋、楚两国其中的一国。但是一旦表示亲晋，就会得罪楚国，如果亲楚呢，又会得罪晋国，那真是很难两方面讨好的。另一方面，晋国和楚国亦都会尽力拉拢这些小国来到依附自己，牵制对方。所以这些中原小国在外交政策或者结盟的时候，时常都会左右为难。不过由于累积了长期的经验，所以这些小国之中就产生好几个外交专才，例如宋国的大夫华元、向树、郑国的大夫子产等等。他们都很懂得体察当时的局势，利用本国的优点周旋于晋楚两个强国之间，令到自己的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局势度由左右为难变成举足轻重，甚至是左右逢源。同时他们还会利用机会发展经济、改革政治，加强本国自立的条件。尤其是郑国的子产表现就更加出色了。郑国在春秋初年本来是中原的强国，我们以前提过皇权会武的郑庄公就是当时最有实力的诸侯了。但是郑国四周围都有强大的诸侯，所以很难扩展。楚国兴起之后更加是前后受敌，于是丧失了号令中原诸侯的力量，加上国内贵族经常争夺权位，没能力抵御外敌，于是在春秋中叶以后逼住要依附南面的楚国，接受楚国的保护。但是楚国对郑国诸多控制，而北面的晋国对郑国的亲楚立场呢又很不满，经常大兴问罪之师。那郑国改为亲晋了，楚国又出兵威胁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郑国的执政者必须小心翼翼，恐防因为政策有错误而令到国家和百姓受害。春秋中叶以后，郑国的政权是由七个贵族家族把持的，这七个家族都是郑穆公的后人，所以合称为七穆。郑简公十五年，即是鲁襄公二十二年，晋平公七年。照翻而家我哋所用嘅历法呢，就系公元前五五一年。当时晋国嘅执政大臣质问郑国点解唔向霸主晋国朝贡？如果郑国解释得唔妥当，好可能就会招致晋国出兵嘅。但系如果太过将就晋国呢，又可能引起郑国大臣之中亲楚势力嘅不满。于是郑国执政大夫子展就派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子产出使晋国。子产原名叫做公孙乔，子产是他的别字。他是郑国执政的七个贵族家族，即是七穆之中国氏家族的后人，当时担当的职衔叫做少正。
启禀主公，郑国使臣公孙乔门外候见。
快请。
是。晋国中军范大夫有命，请郑使臣公孙乔。
劳烦晒。郑使臣公孙乔参见晋国各位执事。
郑使臣免礼。在下是晋中军大夫士盖，那边几位是大夫韩喜、赵武、 魏书，呢几位系大夫自白、中行白，仲有呢位系叔向。
各位大夫有礼，
郑士臣有礼。
你就系郑国有名嘅子产先生系嘛？
不敢不敢，在下就系子产。
在下奉寡君之命向郑伯问好，
寡君亦向晋侯问好。
多谢郑伯美意。
子产先生，郑国史官喺两年前向天下诸侯报告，话郑杀其大夫，呢件事究竟系点嘅呢？
当时大夫指控执政，处事专横，国人不满。罕氏嘅子展、施氏嘅子西率领国人讨伐佢，杀咗指控，系得到寡君允许。在下亦因此事受寡君之命为卿。
自从当今郑伯即位之后，郑国数次伴晋赴楚。子产先生，你又有咩解释？
寡君即位八个月，我先大夫指示跟随寡君喺营丘朝见晋国执事，但系贵国先君杜公对寡君不加礼遇，寡君当时只得六岁，心中不安。二年六月，朝于楚国，晋国因此伐郑。郑同晋结盟，晋国卒之退兵。同年的冬天，郑国又同楚结盟。四年，晋国因为郑楚结盟就伐郑，郑又同晋结盟，楚公王救郑，打败晋兵。寡君希望同晋国和谈，被楚国阻止。郑国几次伴晋赴楚，实有其事。
既然系咁，郑国就好应该服罪。
各位执事，郑国同晋国相邻，而且同宗。晋国系周武王之后，郑国就出自周厉王。以草木做譬如，晋国等于草木，郑国只是草木所散发的气味。郑国又怎敢有差池，不同晋国一致呢？
既然郑国知道应该归附晋国，为什么又诸多反复呢？
敝国曾经归附晋国，寡君亦亲自参加晋国的祭祀典礼，拜见晋国国君。后来听闻晋国打算安定东方，于是向晋国朝见，并且听取结盟日期。在其他日子，敝国每一年都向贵国聘民，表示尊重盟主，每一件事都跟随贵国。但是贵国的政令经常变更，意外之事又时常发生，敝国国君同埋各执政嘅家族都无所适从，时时感到困惑。但系又恐怕稍有差错得罪贵国，所以冇一日唔提高警惕，谨记敝国职责。楚国力量强大，时常压迫敝国，但系楚人对敝国想以礼而相待，敝国同楚人结盟是遵守礼仪约定，假如违约，又恐怕贵国责备敝国，认为敝国不尊敬好似楚国咁有礼仪的国家。呢件事令到敝国十分为难。
子产先生，你似乎强词夺理喎。
假如贵国处于敝国环境，会唔会拒绝同楚国结盟，保证边境安宁？敝国亦曾经趁楚国内乱，寡君亲自带备本国出产，加上宗庙礼器，率领大臣到晋国参加会盟。各位执事大概仲记得噶？
应该系十年前嘅事。
系， 寡君回国之后，将亲楚的大臣子侯、石宇等人问罪，逐出郑国。各位执事认为郑国背叛晋国，试问有没有站在敝国立场替敝国设想啊？
敝国亦明白郑国的困难。
各位，大国假如能够令小国安定，我们会自动到大国朝见，何须大国下令督责？如果大国不体恤敝国的困难，反而以敝国违约为借口压迫小国，这样只有令到敝国不能忍受，和大国为仇敌，那难免会引起干戈。敝国恐怕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，所以不敢轻视敝国命令，于是就派在下为使臣来到敝国，任由各位执事处置。各位大概会认真考虑一下吧。
好，子产先生，敝国对郑国的立场会仔细考虑，请先生放心。
当时的小国通常对霸主都是唯命是从的，而子产能够在晋国的执政大臣面前据理力争，坚持本国的立场，的确是一个出色的外交人才。大约过了八年之后，郑国贵族就拥护子产执政了。他们认为是上天降灾祸给郑国，令到郑国长久衰弱，而子产呢就可以平息祸乱，令国家安定。在子产执政之后，对外是和晋国和好，对内就安抚国内的大家族。由于郑国位于中原交通路线的交汇点，商业发达，所以子产就将国境划分为城市区域和农村区域。城市人民计算家产来到征税，农村人民呢就计算土地面积来到征税，又订立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刑书，令到贵族和百姓都知道要遵守法纪，上下尊卑各有职责。田地呢就以灌溉用的水沟为界，房屋和耕地又要安排适当，对忠诚朴实的大臣就加以奖励和接受他们的意见，对骄傲奢侈的大臣就依法处罚，又鼓励商人发展贸易，由政府制定法律保护商人，又规定商人对政府的责任，令到郑国的经济发展起来。子产又容许人民去到乡教或者读做乡校的地方讨论政治得失。子产执政三年之后，曾经去过民间访问的。
子产先生，这里就是本乡的乡校了。
哦，里面好多人的，等我入去看看。
本乡的老老少少一得闲就来这里游玩聚会，有时还会议论政事得失添的。
哦，这样的地方对朝廷有损，嗯，应该马上拆毁。
怎得呢？百姓可以在这处讨粮，又可以乘机议论政事，他们的意见认为好的我可以推行，他们讨厌的我可以修改。百姓的意见即是我老师，为什么要毁了他？
百姓诸多怨恨，对朝廷不利。
唉，我听先贤讲过，用忠诚之心为善可以减少怨恨，就从未听过话用权威可以防止怨恨。百姓有怨恨可以慢慢疏导，如果用压力制止，我恐怕好似拦咗河流一样，一旦冲破缺口，就冇人能够挽救。所以我哋不妨将百姓嘅怨恨当做治理国家嘅药方。
啊，系啊，子产先生讲得有理啊。各位，子产大夫嚟咗啦。
我爸爸以前教我唱一支歌仔啊，佢话取我衣冠而处之，取我田畴而伍之，熟杀子产吾其与之。你系咪嗰个子产啊？
哎，傻仔，子产大夫当年要改革郑国，所以计算百姓财物嚟收税，量度田地纳田租，百姓初初就觉得唔方便，后来先知道原来政府准许百姓买卖开垦，令我哋唔使再受食邑主人嘅束缚，百姓生活因此改善，财富增加。咁所以呢支歌仔实在系唔啱噶啦。
哦，而家有支新歌仔话：我有子弟，子产悔之；我有田畴，子产植之。子产而死，谁其自知啊？
系呀，子产大夫系百姓啊！
哎呀，
系啊，当初人人话子产不仁，我哋如今点都唔信噶啦。
多谢各位勇大，大家上下一心，国家自然会富强。
头先个剧入边有两首童谣啦，第一首童谣就是子产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初期嗰阵嘅童谣嚟噶，就表示当时嘅人系反对改革，甚至有啲人系想杀咗子产添噶。但系改革之后咧，大家都发觉有好处，所以就有第二首童谣出现嚟到歌颂佢啦。子产执掌郑国朝政几十年呢一段期间，郑国同中原其他诸侯关系和睦。由于子产长于外交辞令，又明白礼法，所以得到霸主晋国的尊重，提高了郑国的国际地位。例如有一次，子产跟随郑简公去晋国访问，晋国的大臣因为接到鲁国国君死亡的消息，所以就忙于办理和鲁国的外交事务，而对郑简公和子产一班人就疏于接待了。
启禀大夫，晋国的宾馆地方太少，而且有围墙围住，我们的马车贡品无法安放，请大夫定夺。
晋国太岂有此理，当你朝见的诸侯做囚犯，又世世怠慢。各位随用，我们拆了宾馆的围墙，然后安放居马贡品。
领命。
晋国大夫是盖道，
恭迎。
子产先生，郑国使臣，点解要拆我国宾馆嘅围墙啊？
系在下命令嘅。
子产先生，我国系主人，郑国使臣咁样做法似乎太过无礼喎。闭国喺所有宾馆都起咗又高又厚嘅围墙，是为了保障使臣的安全，防止盗贼者。郑国使臣虽然可以保护自己，其他国家的使臣又怎样呢？寡君派在下来询问一下贵国的意图啊。
闭国国土狭小，向贵国朝贡，是想求贵国保护。不过闭国带来的贡品是百姓辛劳所得，如果日晒雨淋而损坏了，是闭国的罪过。但是贵国事务繁多，经常没有时间接见使臣，而所有贡物未曾在庭院陈列，依礼又不能奉献。如今宾馆狭小，容纳不到所有贡品居马，所以闭国迫于无奈拆了宾馆的围墙，以免贡品放置路上招致损失，请大夫见谅。
这样啊，
在下听见话，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，宾馆宽大，有专人替宾客点起火把巡视各处，又安排居马， 连上有收礼都照顾妥当，从来未试过耽搁宾客。如果宾客有事，就加以安慰，周济困难。如今只见晋国贵族宫殿宏伟，连绵数里，但是宾客所住的地方，连居马都容纳不晒，令外国使臣好像奴隶一样。晋国盗贼横行，又时常有传染病，接见宾客又从来未有准时，令到朝贡诸侯苦候多时。试问我哋如果唔拆咗围墙，叫我哋点样照顾贡物居民？况且我哋唔系囚犯，系外国使臣嚟噃。
系呢件事系敝国嘅错。
我哋做使臣嘅，只希望能够奉上财礼，保障两国和好。为国仁慈，能够接纳敝国之意，敝国愿意修好围墙道路，不敢有嫌新路。
子产晚年的时候，预备将政权交给子太叔，即是游吉，仲向游吉讲及治理郑国的困难。
子太叔，
是
我辅助简公、定公、献公同埋当今国君执掌朝政几十年，你亦都协助我唔少日子。我死咗之后，郑国大臣一定会拥护你执政。我打算讲我嘅经验俾你听。
多谢子产先生指教。
只有有德行嘅人，先至能够以宽大使百姓服从。其次，莫如以严厉手法统治人民。人是怕严厉的，好像火一样，由于猛烈，所以没有人敢玩火，亦没有人受灼伤。水由于柔弱，人就会戏弄它，浸死的人就多了。所以为政宽大确是不容易做得好的。
但是先生你制定刑律，各人都批评你刻薄，而且令到百姓只知守法，不理会道德，人人都会变成贪婪。
假如政令没有法度来支持，每一件事都由各人决定，百姓各有意志，市民咁又点会尊敬政府呢？一个人做事，只要冇违背礼仪，就不必担心别人批评。如果系有利国家，个人生死可以不顾。唉，郑国反对我嘅人仍然好多，不过我仍然要尽力而为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